喂，你好，欢迎收看下午一点台视整点新闻，我是张彤。今天开始要马上带您来关心到最新消息，军方爆出了重大军品盗卖。桃园地检署在今年七月的时候查获了一起地下兵工厂，发现有近半数五六千发的子弹呢，都来自军方。继续向上追查，没想到在近期破获的黑帮军火库，还发现新式的军品刺针飞弹发射筒。只不过外传这个是桃园龟山的海军陆战队66旅外流的，检察官也亲上火线来驳斥这些谣传，说两次军品流出都不是66旅所为，而这一次刺针飞弹发射筒外流，则是陆战队南部的一处营区流出的。带你来听检察官的最新说明。另外关心到闪避流浪狗，结果是连撞28辆的机车。事发在22号晚上，高雄这一名驾驶他行经正中路的时候，途中冲撞对向停在路旁的机车，造成28部机车像是保龄球一样被波及撞倒。而肇事驾驶他声称，当时呢是为了要闪避路边冲出的小狗，才会不慎的往左偏。而警方初步发现这个驾驶是涉嫌未注意车前的状况，详细肇因还在进一步厘清当中。今天早上7:05的时候，在东部外海发生规模6.2地震，那深度呢只有5.7公里，属于极浅层的地震。这也是今年气象署监测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地震，也是今年第一起规模6.0以上的地震，包含了宜兰、花莲还有新北这些地区都达到了3级震度。不少人一早呢不是被国家警报吓醒，不然就是被地震给摇醒。而后续在早上10:54的时候，同一个区域又发生规模5.1的余震，气象署地震测报中心也表示，不排除在5天之内还会有规模5.5到6.0的余震发生。 擅闯铁路平交道不幸丧命，也酿成火车呢是大误点。意外发生在新北市树林区，惊悚画面曝光。在昨天下午，一名男子呢，他突然是闯入了俊英街的平交道，被区间车高速撞上，人卡在车厢下方，当场身亡。而双向列车还因此受阻，延误了81分钟，一共是有13000多位的旅客行程受到影响。货车开到一半，后车厢侧门竟然突然180度大开。一名机车骑士行经新竹竹北的时候，发现前方货车的后车厢侧门突然打开，惊险瞬间吓得他是直呼，这根本是好莱坞电影《绝命终结战》的现实版在眼前真实上演，真的非常可怕。出外钓鱼，却不小心跌落在消波块上受困。基隆一位82岁的老翁，昨天一早出门之后，迟迟都没有回家，家属是焦急的报案。理想觉得老翁呢，应该是出门钓鱼了。那果然，晚上10点多，消防队就发现老翁是跌落在八斗子海边8到9公尺高的这个消波块底下，赶紧协助他脱困送医。 有民众日前行经南投埔里的一所国中的时候，校门口当时明明就是有学生在斑马线前，那要等着过马路，结果一连是过了七辆的汽机车都没有人要停让，而学校呢离分局其实只有一个路口，让目击民众觉得这个又把行人当成空气，是不是还罚得不够重？画面曝光也让网友痛批，是想让行人地狱再出现吗？卫福部开办的幼儿专责医师制度，让零到三岁的幼儿配有一位专责医师，可以依据个别的需求来提供照护协助，包含呢是预防、保健、跟疫苗、跟注射等等。那家长也没有必要再来支付额外的费用。而每位医师原则上需要照顾300位的幼儿，不过现在儿科医师的数量大降，外界也很担心哦，这个专责医师的薪资能够长期跟稳定的执行下去吗？
小 baby 被
国军为了要验证部队在战地的实际用兵规划还有环境，暌违6年举办7天6夜的长青17号操演，分作红蓝两军从南北展开机动作战。那这个呢也在云嘉地区呢是大会师接战对抗。那这也是每年除了汉光演习之外，少见大规模部队呢会在户外的实地演练，大量的军车跟战车在路上移动，让民众觉得真的很少见，也让现场多了作战的紧张气氛。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赖清德再度召开国政说明会，主题聚焦公益台湾。那赖清德也提出了社会安全网 2.0， 要强化对弱势还有身障者的照顾，把经济成长的果实落实在社会照顾上。另外，针对蓝白合议题，赖清德也喊话在野阵营，希望这样的合作呢是基于理念，否则就是权位分赃。2024总统蓝白配是濒临破局，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合作恐怕呢是会从柯侯配改成国会立委，未来呢阻隔结盟。那周刊也爆料了，柯文哲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拟定三大合作方案，包含两个人直接搭配参选，或者是柯P自己选到底。不过呢是循着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的模式，邀请郭董来担任国际特使。民进党立委赵天麟爆出婚外情，是否牵动绿营在高雄的立委布局，甚至影响到下一届高雄市长的选战呢？来听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最新回应。 立法院今天进行中选会委员人事投应权的投票，那被提名人包含续任委员黄秀端、陈月端，还有蒙志成，以及替补的内政部政司吴荣辉、政大选举研究中心研究员尤清新。不过呢，国民党团就主张行政院提出的人选是偏绿，拒绝进场投票，但最终还是在民进党团人数优势之下，五人全数通过。每逢十到十一月，正是日本东北赏枫团的旺季。那旅行团虽然是爆量，不过旅行社似乎是开心不起来。旅行工会近日就发出了声明，表示由于日本当地游览车爆发缺工危机，严重的供不应求，导致有超过50团的旅客到了当地是被放鸽子。即便台湾旅行社业者已经以平日3到5倍的车资价格来要求呢，可以调度车辆，不过呢，还是解决不了缺车的窘境。台湾不少民众在搭乘手扶梯的时候，都习惯靠右侧让出左侧给赶时间的旅客通行。不过有网友发现，日本名古屋交通局为了不要让民众在手扶梯上面走路奔跑，降低意外发生的可能，是祭出了妙招。网友看到之后纷纷留言，希望台湾也能跟进。沼泽火灾产生烟雾跟浓雾，使得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东南部23号呢就发生20多起的车祸。55号洲际公路上，有的车子呢是被撞成一团废铁，有的冲撞之后则是陷入火海，被烧得一片焦黑。一共是有158辆的车子遭到波及，还有车辆疑似因为视线不良翻越护栏跌入水中。23号的事故造成至少7个人死亡，25人受伤送医，不过呢有更多人士自行就医。 孟加拉首都达卡在当地时间23号下午发生了火车追撞事故，一辆货运的火车冲撞了一辆载满乘客的客运火车，造成17人死亡，有上百人受伤。客运火车有2节的车厢脱轨，很多乘客是卡在车厢内。当地警消也表示，伤亡人数呢还可能会增加，事故原因有待厘清。美国又发生空中惊魂，22号一架从华盛顿州飞往旧金山的班机中途呢是被迫转降波特兰，全部都是因为坐在驾驶舱额外座位上的休班飞行员当时是试图要关掉引擎，所幸他被机组人员及时制服，飞机最后也安全降落了。而这名飞行员立刻遭到逮捕，被控了83项企图谋杀罪。以色列遭哈马斯恐怖攻击之后，重兵包围加萨走廊，并且持续的狂轰猛炸，开战超过2个礼拜，双方总共死亡人数呢是有超过6400人，而受伤超过15000人。巴勒斯坦方面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0人了，其中有2000多名都是儿童。 位于加萨的哈马斯连续是发射大量火箭来攻击以色列。哈马斯火箭呢，虽然精准度不高，不过一枚是300到800美元的造价，相当便宜，大约就是台币万元以上。而铁穹用的这个塔米尔飞弹，一枚就要价50000美元，造价大约是哈马斯火箭的数十倍到100倍，长期打仗下来也是相当吃力。
加萨的哈马斯发射大量火箭攻击以色列，天空犹如白日放烟火。据哈马斯宣称，10月7号攻击第一天，在20分钟内，哈马斯就发射了5000枚火箭。到了晚上，夜空中更是不断出现闪闪火光。原来这是以色列著名的铁穹防御系统发射升空应战，命中火箭之后引发了爆炸火光。CNN 主播直击，大量的火箭射向以色列，试图破防，但是铁穹的飞弹不断拦截，空中持续发射爆炸。
Of a dome。
尽管以色列国防军宣称，第一天的攻击，哈马斯发射的是2200枚火箭，虽然有些火箭不会打到重要地区，不需要铁穹去拦。但是一次大量发射也足以饱和铁穹的反击量能。
We're surging additional military assistance, including ammunition and interceptors, to replenish Iron Dome.
9年前50天的加萨战争，哈马斯总共发射了4500枚火箭。这次几天之内，哈马斯就达到了这个数量，让以色列防不胜防。
No, a significant fraction of these rockets are not going to hit anything vital.
铁穹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雷达、射控中心以及发射架，射程达到70公里，专门用来防御火箭、榴弹以及迫击炮跟无人机。雷达侦测到火箭之后，把资讯传给射控中心，最后射控中心指挥发射架的塔米尔飞弹拦截完成击杀。塔米尔飞弹是由美国的雷神跟以色列的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共同生产。也因此，美国能补助以色列所需的弹药。以色列目前有10套铁穹，每套3到4个发射架，每个发射架20枚，如果满装，大约一次有800枚的备弹量。然而，铁穹的塔米尔飞弹一枚要价50000美元，哈马斯的火箭只要300至800美元，铁穹的价格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尽管击杀率可以达到90%，但是长期消耗下来，再有钱也吃不消。面对现代战场大量的火箭、炮弹跟无人机的低成本不对称优势，开发出铁穹的以色列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接续开发出铁树雷射防御系统。2022年4月中，在以色列沙漠进行测试。铁树试射成功，让拉斐尔公司以及以色列国防军大为振奋。虽然铁树测试成功，但是由于功率不够强，也因此美国总统拜登在去年7月访问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特别把铁树展示给拜登看，希望寻求美国的协助。这次哈马斯火箭攻击，保加利亚一度有军事网站声称以色列把铁树紧急推上前线，不过真实性仍然存疑。尽管雷射防御系统是未来可见的明日之星，但是目前仍然有许多的困难。铁树包括雷射的发射单元，还有追踪目标的雷达系统，以及用来击落目标的火控中心。铁树的雷射功率高达100千瓦，大约是美国每个家户用电的100倍。乌兹鲁宾是军事工程师以及国防专家。多年前，他为以色列开发了箭矢防空系统。尽管铁树的初期测试很成功，但是还是有很多缺点需要克服。
And the third is the low kill rate.
如果遇到下雨或雾霾天气，可能会影响雷射的功能，这种时候可能得靠铁穹来防卫。第二个缺点是射程问题，当雷射穿越大气这个介质时，会让它的功率逐渐减弱，这是称之为挥散效应。同时，雷射击落目标也需要时间，它需要集中照射目标好几秒才有效果，使得它一次只能对付一个目标。铁树的设计射程达到20公里，但是美国的雷射武器射程可以达到两倍的40公里。不过这仍然比铁穹短，铁穹的射程可以达到70公里，因此目前还无法取代铁穹。李夏编译。
11月5日起，每周日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不良执念清除师》。刚刚来关心到，中和警方日前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是张贴贩卖枪支的讯息，就佯装成买家，跟嫌犯在公园约面交。卖副院警看到人出现，立刻上前逮人，果然在行李箱内发现一把要价35万、具有杀伤力的冲锋枪，还有3枚子弹，马上把人带回警局。最新状况联系给记者马胜杰。高雄有民众报案说，在仁武殡仪馆周边有非法剧毒的情形。经过长期布线查访，警方一举是破获了职业大赌场。夸张的是哦，里面的赌客呢，竟然有人是高龄87岁。最近状况联系给记者陈佩纯。 男子骑共享单车把警车拦下，原本以为对方是需要帮助，原警赶快下车查看，没想到男子竟然是亮出折叠刀，大吼我要回去吃牢饭。那因为他屡劝不听，警方只好将他逮捕，移送地检署侦办，并且申请羁押获准。光天化日之下，早餐店老板娘竟然是踉跄妈。就在今天一早哦，民众目击一名穿着围裙的早餐店老板娘在街头掏枪，画面被路过的民众拍下PO上网，引发热议。那之后呢，才发现了原来老板娘呢，当时是要赶猕猴抢食，才会掏出 BB 枪来吓阻。最新状况，连线给记者苏文瑜。
1月5日起，每周日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不良执念清除师》。长期模拟海洋酸化，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草原猛犸象，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
刚好来关心到台股今天走势震荡，盘中最低呢跌破5个月新低，鸿海持续走弱，跌破100元大关，生技类股跟人工智慧族群表现相对强势。台股中场时上涨58点，收在16309点，成交量是2318亿元。 行动电源爆炸还烫伤人。屏东这一名郭先生说，日前他拿行动电源充电，充饱之后发现热热的，那过了15分钟之后竟然炸开，当下紧急要灭火，还发生二次爆炸，吓得呢要丢掉这个，还因此是烫伤了。那事后找到当时买的这个盒子，上网一查，早在2021年就公告要召回，虽然制造商将会全权来赔偿，不过也让人饱受惊吓。
11月5日起，每周日晚间10点，敬请锁定台视《不良执念清除师》。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喽！这一区呢，长期模拟海洋酸化，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草原猛犸象，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轻松了解科学家。科学周日晚间8点半，请锁定台视新闻台《发现科学》。 金之谜，究竟谁才是豪门真千金？11月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十点，请。本节目由金科生物纤维面膜冠名赞助。新一季发现科学来喽！这一区呢，长期模拟海洋酸化，全新单元行动实验室。
你现在也可以远端来操控机器人了。我们草原猛犸象，这个是它的牙齿，
带您直击科学家的实验基地，轻松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容，生活。带您探索科学新知，体验生活科学。周日晚间8点半，请锁定台视新闻台《发现科学》。
刚刚来关心到，法国一名农夫又花了一年的时间来准备，利用拖拉机在草地上呢刻出大大的字，写下“愿意嫁给我吗”，最后成功抱得美人归。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市中心22号出现了数以千计的羊群占满街道，迁徙放牧节呢是盛大登场，牧羊人身穿传统的服饰，带领羊群从西班牙北部前往南方地势低洼的牧场来过冬，那一年一度的赶羊奇景也吸引观光客共襄盛举。
之谜，究竟谁才是豪门真千金？11月3日起，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请锁。
美国佛州海龟医院上周日的时候也放了一只母海龟，它一月的时候身受重伤，被医院救起，现在恢复健康，顺利重回大海。新闻最后带您一块去关心，我是张彤，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平安顺心，午安，我们再会。